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本期节目我们来谈一谈日前成立的一个跨国议会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呢，旨在抗衡中共在全球的威胁。这个联盟的发起人包括8国的近20位重量级的议员，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那么这样一个联盟对于遏制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晚呢，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解读这样一个最新的热点事件。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嗯，谢谢。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 Jason 博士。Jason 博士您好。
方飞好，观众好。
嗯，谢谢。好，那这个联盟呢，它是在星期五宣布成立。那它在它的这个推特账号上发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里面有一些议员的主要议员的讲话。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视频的片段。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s a global challenge.
One which will define the next century.
It is a challenge which touches.All of us.
周五，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宣布启动，其目的是促进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加深合作，在中国相关问题上协调对策，制定出积极而有战略性的应对方案。联盟将关注5大议题，包括维护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捍卫人权、促进公平贸易、强化安全以及保护国家完整。目前，跨国议会联盟包括来自美、英、日、澳、加拿大、德国、瑞典、挪威8个国家，以及欧盟议会部分议员和政界人士。联盟共有20位共同主席。
The world wants and needs China, a country of profound tradition, culture, and industry.
However, no nation should be able to freely jeopardize global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We,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stand together to coordinate the response to this great challenge.
好，观众朋友，那欢迎您在节目中呢给我们发手机短信，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稍后请嘉宾在留言中呢回答。好，那恒河先生先请您来谈一谈这样的一个跨国的议会联盟啊。我看到西方有媒体把它说成是这个西方联手制共的第一招，而且这个联盟呢包括不少重量级的议员，像美国的这个2位议员是共和党的卢比奥。还有这个民主党的梅南德兹，就是他们都是比较重量级的议员，所以这样一个联盟成立，它是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联盟中的这些议员，它的组成议员，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来谈一谈？
这肯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中共其实最善于的就是对西方国家各个击破，利用各个国家在特定问题上和中共的关系去各个击破。所以这个联盟的建立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在，应该说是同步的，就是因为川普总统正在找这个联盟另外一个形式的政府之间的联盟。
嗯。
那么作为这个议员这个级别呢，实际上就是各国的立法机构，那么他们呢应该考虑到，就是说有必要呢，联合起来促进本国政府，就是协调。各国的行动，促进本国政府在同样的问题上，在同对着同样的目标，以前像针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这种议员联盟，好像真的是没有听说过。他直接他是 IPAC 嘛，就是这个国际议员对华联盟，实际上是这么一个。
对，这个 C 代表就是 China。
对，是这么一个联盟，所以他的现在还不好估计他的影响力和这个作用，但是呢，很明显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你可以看这个议员的这个出现，我们就讲哪几个哈。第一个就是发起者，发起者呢是原来英国保守党的党魁，前党魁，就是邓肯·史密斯，他呢这个谈到就是为什么要启动这个联盟，当然他谈到了中共的一个对全世界的挑战，这实际上他不是说是这个反中共的这一个联盟，他是应对中共挑战的一个联盟。那么谈到这个挑战以后呢，尤其强调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从这个实际上贸易战都不算了，因为大家并不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应对的事情。
对。
但是呢，后来呢，其实在这个疫情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还有香港。
疫情是香港实际上在这个抗争期间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疫情爆发以后，中共隐瞒疫情对全世界造成威胁，这样人们就认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每个国家在面对中共在自己国内实行政策信息封锁的时候，对世界实际上是造成了危害。如果大家不联合起来的话，没有一个单独国家能够对付得了。香港问题什么呢？是这次国安港版国安法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两点呢是导致就是启动这个项目的起因。从人员来说的话呢，他任何国家的议员都可以参加，只是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是跨党派的。
对，而且他说是民主国家。
对，民主国家跨党派，所以这就定义了，就是这个除了是民主国家以外呢，就是针对一个独裁国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党派议题，
就最广泛的代表民意，是吧？
对，因为这个很多党派议题他们不会介入的，他们只是说从这个国家的利益，然后从所有加入的国家利益。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就是这个曼哈顿是大家这个卢比奥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是中国委员会主席。那么曼哈顿呢，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他一直关注中国问题，在国会有在这个参议院有一些提案，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还有呢这个还包括这个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包括谴责活摘器官的，都是他在参议院里面提出来的。所以他是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是对中共是非常强硬的。那这个刚才邓肯已经讲过了，就是邓肯 Smith 已经讲过了，是英国保守党的。那另外呢，其实德国的两个议员也特别有意思。德国有一个呢，他其实是就是默克尔是执政的是基督教
基民党
基督教民主党，他是基督教民主党的人权发言人，所以他也是执政党的议员的人权发言人。所以他就是德国他加入的也是属于比较重量级的议员，而且跟执政党，他因为必然的嘛，有执政党还有在野党，
另外一个是在野党，
对，另外一个是在野党的，但是也是在野党里面势力非常强大的，他是一个绿党的一个前党魁，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就从这个最新的消息呢，是捷克加入了，
没错，
对，
今天刚刚来，
所以他现在九个国家加上欧盟是十个实体，原来是八个国家加欧盟是九个实体，现在是十个实体了。我估计很快的有很多国家会加入进来，就加入到这个新的组织里面来，那么将来它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捷克的话，那个他的议长不是马上就要访问台湾吗？
对，
所以他这么迅速的加入这个联盟一点都不奇怪。那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联盟他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对，我同意恒哥刚才说的，中共针对这个自由社会对他的就是抵抗，事实上总是用各个击破的。你比如说而且是挑柿子挑软的捏。当那个澳大利亚当时提出来要调查疫情，都没说这个针对中共怎么样怎么样，只说调查疫情起源，他就立刻开始针对澳大利亚开始行动。好像是五月中旬就又是禁了四个主要牛肉出产国这个公司的牛肉，同时又征收澳大利亚小麦80%的关税。然后呢历史上比如说加拿大。孟晚舟的事情立刻就是把加拿大的这个肉也禁卖了，同时的话呢又把加拿大人抓了。英国最近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开始考虑不用华为了，立刻就开始威胁英国，我们不给你修核电站了，我们不给你修高铁系统了。就是他一直都是这样，你某个国家对他做一点点让他不高兴的事儿，他立刻开始回过来整治你这个国家。那么呢使得很多国家的政客议员在针对中共发话的时候就内心有所顾忌。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基于两个核心的。在他们这个两分钟的宣言中提到了这一点。第一个说呢，针对中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抵抗中共对于世界的这种侵略，不应该是一个国家 shoulder， 就是不应该是一个国家承担所有的责任。就是换句话说呢，这个团体本身的话呢它有一个共同就是形成一个团体，如果这个团体共同出一个议案，你也不能说它是美国出的、加拿大出的、澳大利亚出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团结的一个整体，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里头也特意说了。所以说呢，团结起来的话呢，是中共难以一一击破、难以这个挑软柿子捏、欺压。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他就说呢，还有时间性的概念，就说呢，很多议员现在都产生了，就是他们开张就说呢，中共统治下的这个中国是未来整个世纪人类要面临的一个挑战。他呢，就是特意谈到，就是说呢，跨时间、跨政党、跨这个任期，就是说，他事实上呢，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不认为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呢，现有的议员，那么现在对中共有这样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话呢，如果没有一个机构作为载体，把这个认识变成制度，变成一个形式，持续的把它转换成法律西方人行为的一个导向，那么很可能这批议员就是离开政界以后的话呢，很可能中共就会在下一批议员里头营造他所能营造的那种人，最终的话呢，影响各个击破的影响各个国家的政策。那么一旦形成这个机制的话呢，这个机制本身会维持这个思想，维持这个理念，因为它的名字就起的是针对中共。这个机制存在一天，它就可以把这个概念、把这个方向、努力方向一直维持下去。所以说呢，整个这是两个很核心的，就是一个是不让一个国家承担中共的直接打击；第二的话呢，使这个事情可以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跨时间、跨党派、跨某个人的政治生涯的一个事情。
嗯，那您觉得这样一个立法层面形成的这样一个联盟，它对政府层面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它会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个国家的对中共的策略呢？
这个是就是我们知道了，它只要求民主国家参与。民主国家通常就虽然国家具体的这个政体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它都有一个民意决定立法，然后呢立法以后呢政府来执法。所以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它叫跨国议会联盟。这个联盟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议员它承载了什么呢？它承载了民意，同时的话呢，它影响政治，就是影响施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枢纽人群。这个人群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应民意而生。实际上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各个国家的那个民意调查，不管是美国的、加拿大的，还是澳大利亚的，还是英国的，都展现出整体民意对中共的反感，已经对中共的厌恶程度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民意下的话呢，这些议员就有他做这样事情的一个基础，民意基础。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议员本身他们在共同他们讨论的目的是啥呢？其实就是实施一个这个就跨国的一个法案，就是他以后不会是美国出台一个，比如说
对，比如说马格尼斯基法案的话，
对，
甚至都可以是各
国家，这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性或者至少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法案。那么现在美国这边有，它事实上的话呢，加拿大、澳大利亚不一定敢出。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就敢出。所以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它如果能形成这样一个机制，真的变成推动各国实施共同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动力的话呢，那么它的核心意义将来有可能会超过联合国那种概念。
嗯，是，恒河先生，刚才 Jason 提到了这个英国，我想特别谈一谈英国这个国家，因为最近英国可以说它在对中共的这个态度和策略上发生了很大的反转。之前呢，在港版国安法刚刚中共推出的时候呢，英国似乎反应不大，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你英国作为当事人，你好像都没什么反应。那在华为的问题上也是，就是当时约翰逊出院以后呢，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被中共病毒害了一把，是不是？结果呢，英国那边还是说我们还是会用华为，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英国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策略上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一个跟过去不同。但是最近，确实很多不同，不管是在接纳香港人也好，在华为的上面也好，还是说他最新的，他说他要限制中资在英国的这个投资。那您觉得英国这种态度的转变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和中共对英国的威胁，或者是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威胁有没有关系呢？
事情往往是中共自己做砸掉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到这个港版国安法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伴随着中共对民主国家的单个威胁，就是刚才杰森举了很多例子。那么这种行为呢，就是对政治家来说他可以忍受，但是对民众来说他不需要去忍受，对不对？
政治家您觉得可以忍受？
政治家都能忍受，政治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的绥靖政策能够实现，为什么对中国人权的讨论永远不会让民众知道， 是中共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中共跟西方国家、跟欧盟的很多国家都定了这个规矩，跟欧盟本身也定了规矩的，人权随便谈，只能关起门来谈，不能公开谈。所以说这一来的话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中共的威胁都是赤裸裸的，马上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英国民间应该对政府有很大的压力，就说如果政府面对这样子的挑衅，对这样的侮辱都能够忍受下去的话，那他肯定要考虑他的选票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这才导致就是说，虽然你看这个首相自己住医院出来以后，他好像还没改口，但是后来就改口了。
对，
这个改口跟中共的态度恶劣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对港人的那个态度恶劣。那这一点来说，英国本身他是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条约本来不是美国定的，跟美国本来是没有关系。
中英联合条约。
反而美国呢，先出台了这个要制裁的措施，非常强硬。这一来的话呢，实际上就把英国政府放在一个，站边的位置上了，就是在你自己有责任的这个议题上，人家都已经站出来帮你说话了，你怎么能不说话？所以他的态度转变其实是从两个因素，一个本国的民意，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美国的态度是有关系的。那么过程当中，我相信中共就不断的在威胁了。这个不断的威胁呢，就加速了这种政治家下决心，因为在威胁下很难公开的低头。如果是拉拢的话，他还好做一些，因为毕竟是民选政府，在公开的威胁下他就很难。你像这次说是准备是，叫他们西方媒体报道叫拔插头，就是对那个高铁项目和那个核电站项目啊拔插头，就是说这样子威胁。那这一威胁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我跟他达成的任何协议，我认为对我有利的东西，都会被他用作武器将来来威胁我。这样的话呢，不仅是政府不能忍受，这个立法机构不能忍受，民意舆论媒体都不能忍受，谁能够愿意这明明的就是在这种威胁下就低头呢？毕竟很少嘛。所以说中共改变了以前的策略，就是把私下的威胁变成了公开威胁，这有助于西方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实际的考虑问题。
那您觉得他是不是也确实意识到中共的这种对国安的威胁？比如说像华为这个问题上，他现在说他要成立一个十国的一个5G的技术联盟，专门应对华为，所以他实际上也应该认识到了像华为这种公司对于他国家安全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威胁。
作为五眼联盟来说的话，美国、澳大利亚交换情报提醒各个国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政客不会不了解这个华为对这个各个国家的情报，或者是甚至是民意，或者是这个就是信息交流这方面的威胁，不会认识不到。只是说呢，这个事情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民众认识的越清楚，政治家做决定的时候就越要考虑民意。我想更多的是这样的，各个国家情报机构，特别五眼联盟，对这点非常清楚，
早就知道了。
对，
或者至少情报部门知道，但政府部门，就像澳洲那时候，情报部门要通过媒体来推动政府部门，
那是政府部门装作不知道。
对，没错，装作不知道。所以 Jason 不是也请您谈谈，就是我们看到英国哈，就是当然就是二位都提到了很多中共自己，因为他这种战狼外交导致的这种后果。但是英国这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这个邓肯议员呢，他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他说香港汇丰银行这个事情，就汇丰呢，他作为一个英资银行，公开表态支持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港版国安法，所以呢，对于英国议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啊。这件事情我也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作为一个英资银行，它有什么样的必要去公开支持中共这个港版国安法？而这个国安法的通过是会大大削弱香港的金融地位，其中就包括汇丰本身的利益。
是，汇丰其实意识到了，港版这个国安法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像他这样的公司必须得站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了香港的钞票事实上是由三个银行在发行的。换句话说呢，在香港它有一点就是包括是中国银行、汇丰还有一个渣打三个银行。汇丰和渣对，汇丰和渣打两个银行都是英国的，但是他们能成为这个货币发行银行， 某种人讲在香港承担一定的这个就是中央银行的这种属性的这种角色的话呢，实际上是给他们很多赚钱的机会。因为他发行这个香港港币以后的话呢，在调节港币的过程中，他就香港的这个政府就给他赚钱的机会。而且呢，汇丰的话呢，他最开始在香港建立，虽然是英资银行，这是总部设在英国，他赚钱的大头还是在亚洲。那么整个个这个就是一旦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出来了以后的话呢，中共盯着他们这几个银行看，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呢，好像那个汤前两时间梁振英直接点名一些银行，就是说呢，说谁谁谁还没表态，谁谁还没表态。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了，就是他们以前想玩沉默这种方式可能不行不通了，但是呢，就是不幸的是，在他们最终选边站的时候，利益优先了，就是他们觉得哦，我最终利益还是在香港，那么呢，香港迟早都是中共的，那么我可能这个时候呢，站在中共这边说点话，可能是比较对我长这个利益，至少是眼前利益是有好处的，这可能它是一个计算，本身来说呢，商人就是利益，道义其实是就是其次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说觉得他是失算，我们果然没几天，好像香港好像是《文汇报》
大公报，
大公报就直大公报，
对，
就直接说，这个就是汇丰银行出卖了华为，他实际上就把那个孟晚舟那个事情就颠出来了，直接实际上这是事实，就是呢，当时美国发现汇丰银行有可能在为和这个就是伊朗做交易的一个小公司，做这个金融通道的时候，就准备开始调查汇丰银行。那么汇丰银行当时呢推卸责任，也真的是说这些事情真的是孟晚舟直接到我们这儿讲的，说他们自是旗下的这个好像叫做
SkyCom
星通 SkyCom 这个公司。根本跟那个就是那个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个过程中，他确实是交到了一些材料，比如说当时孟晚舟在他们公司做的这些讲演、这些稿子。虽然他自身脱了关系，但是呢，华为被美国盯上了，直接导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这个拘捕。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呢，中共其实呢放出这个风声已经展现了，就是说。你前天还支持我的国安法，但是呢，我其实并不信任，因为你并不是我的人。所以说呢，这些公司的话呢，他们以为给中共跪下，就是像那个一般人就是跪着说中共万岁，中共的法律都是正确的，中共就可以放他一马。其实不可能，因为中共永远永远都只信任自己的人。明明三个银行里头有一个中国银行，有他的中国银行作为支撑。让中国银行赚所有这些三个人能赚的钱，中共迟早会把这个利益给中国银行的，什么就是汇丰了、渣打了这些银行，迟早会被中共踢开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是一个国际影响的问题。那么现在已经在造舆论了，所以说很明显，才两三天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汇丰银行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极蠢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话呢，可能让他在西方失去民心、人心，失去一些市场。同时的话呢，让他在这个中共所属的这个香港，未来其实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就是发展的前途。
是汇丰这个事情，恒河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评论？我看英国的这个议员也在说汇丰，他这种做法是这种叫战术上的聪明，策略上的愚蠢。其实这些跨国公司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不是吗？
跨国公司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呢是他主动。就是说他如果想摆脱自己对中共已经对他不信任的这种场合，他还想多赚钱，那他可能主动做。另外一个呢是中共现在不允许别人沉默，如果他选中了，他就是要你表态然后再羞辱你。如果这是中共设计的，那他可能也真的跑不掉，除非你真的就是硬着头皮就顶着，我就不赚你这个钱。
你就是能够把良知放在利益的前面。
对，实际上长远利益，
其实长远也没有什么利益。
对，长远利益也没有什么利益，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先例的。默多克当时想进入中国，他儿子就是詹姆斯·默多克，就是现在接他班的， 当时就为了讨好中共，就是2001年的时候，突然在他们那个在洛杉矶还是在拉斯维加斯开会的时候，就他们自己媒体开会的时候，他突然就攻击法轮功，就是为了讨好中共。
哦，
哎，就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突然间，所有的人都惊呆掉了，
跟上下文完全没有关系。
批评他们底下的人在法轮功问题报道上不和中共一个口径，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花掉20亿澳元，最终灰溜溜的退出中国，退出来以后又开始骂中共。
嗯，
也就是说你讨好不了他，所以这里呢，就是中共是不会轻易的放这些，就是以为讨好了他以后，公开讨好他以后，将来就会给他利益了，不会的，给不给利益是中共自己做决定，你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所有的公司都面临这个问题，你要放弃原则，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如果坚持原则的话呢，那没准中共还真拿你没办法，所以呢，就是公平做生意了，你想公平做生意，就要争取公平的环境，只能这样子。政府其实也是在这之前，各国政府对中共的这个绥靖政策没有一个得到好处的，现在终于醒过来了，哎，反而倒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各个公司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不在乎，不需要去跪在那个地方赚那个钱。
是，而且很多人说这个香港金融地位受到很大影响，港币的前景都堪忧。如果那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个发行广港币的这样的银行，你很可能将来连这个利益都没有。
对，这个公司如果是，你看中共并不买它的账，并不是因为你支持了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它就不谴责你了，所以现在照样谴责你，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敢得罪美国的，它必须这个讲真话，没有一个公司愿意就是替中共背书，就是承担这个罪责，来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在国际上面承担罪责，承担国际法或者是美国法律的罪责来替他说话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华为真的就是中共自己的，就是说连这个汇丰明明白白的是外资企业，都要被中共这个劫持的去替中共来卖命的说话，说假话，不说的话就不行。那华为就更不用说了，就肯定就是中共自己的了。
是，所以中共说汇丰出卖华为，一个就是说华为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汇丰就是说要听党的话，而不是遵守法律。但是如果说汇丰真的是以后开始听党的话，而不遵守国际甚至美国法律的话，它还能是一个国际银行吗？
对，它连银行都当不下去了，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一点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人们对华为的讨论，就要被威胁断这个断那个。那将来华为一旦成为这个国家的通讯骨架的时候，那中共还不是随便可以威胁任何一个国家？
随便说了算。对，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政府层面啊，我们谈一下，像那个就是川普总统也是，他是打算在之前不是要有一个G7峰会嘛，后来推迟到秋天了。那么这个G7峰会呢，现在变成G11，他说他想邀请这个韩国、澳大利亚，然后还有印度，还有俄国。然后白宫发言人呢就说，川普希望在这个G11峰会上讨论中国问题，所以外界认为川普这个其实还是想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抗衡中共，这个目的是这样的。您的看法呢？
对，这是一个在政府层面上的。政府层面上呢，因为现有的国际机构呢都被中共操控了，中共的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了。其实
他说G7过时了，您是这个。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对，这个因为那个机制呢，当时是战后建的，当时加入的时候虽然有一个俄国在，但是俄国当时毕竟是盟国嘛，那还有一个是中华民国。
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所以说这个事过境迁了，就是当时建立的时候的那个背景，那时候的国际环境和那时候的这个包括安理会的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有所有的成员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对于目前这个国际秩序的运作不是起一个帮助的作用，而是起到阻碍作用了，特别是中共在这里头起的作用。所以说美国肯定是想建一个新的机制，至于建什么机制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因为在人权问题上他已经搞了个部长级会议，
没错，
那么在世卫组织方面可能也会另外建，但是在政府层面上可能现在这个雏形 因为现有的很多国际这个就联合国的机制和国际机制哈，像世卫啊或者是世贸啊，它早期都是几个国家的联盟，然后慢慢扩展开来的，所以就看这个运作的过程，显然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希望能够在任政府层面上建立起一个不受干扰的，它其实还是就是惹不起躲不起嘛，就是既然把你圈进去的任何一个组织都要被你搅得一塌糊涂的话，那我们就弄一个不把中共包括在里面的组织，以后就自己制定规则，然后将来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规则可以的，大家就加入这个规则来。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可以是一个雏形之一吧，现在很难说将来会怎么发展，但是这肯定是一个开始的时候的设想。
对 ，Jason 博士，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像这个 G11 啊，一个就是说，您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真正用来是一个主动对抗中共的呢，还是一个就是说啊，我独立运作，我至少不跟你中共沾边？另外一个，他要邀请澳洲、印度、韩国、俄国，这是您觉得为什么他想邀请这四个国家加入呢？
对，目前 G7 的话呢，欧洲侧重太多了，就是七个国家里头四个国家来自于欧洲，英法德意，其他的就是三个国家啊，就是日本、美国和加拿大。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有过时的原因非常明显，就是因为欧洲整体来说对于中共膝盖比较软一些，意大利基本上已经成了中共的桥头堡。所以说呢 ,G7 本身来，而且本身这些国家在国际的影响力、经济实力各方面都开始进入羸弱的状态了。它有就是说呢，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国际同盟，至少是经济体上的一个同盟。那么呢，川普额外加了这四个国家非常有趣儿，它实际上是围着中国转了一圈儿。那个你可以看看，就是南韩上面就是俄国，然后西南边就是印度，然后呢东南边就是澳大利亚，那么就是整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整个这一圈，而且呢，这些国家里头的话，有一些是反共理念跟川普是非常接近的。你像澳大利亚，在很多事情上都看得出来。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印度，最近莫名其妙的中共在那个边界上跟印度又开始搞起纠纷。而那个就是俄国，虽然跟中共事实上是走，就表面上走得很近。其实骨子里头，俄国对中共是特别特别防范的。俄国的这个军方里头一直有一个地缘政治这种学说，就是他认为其实最大影响这个威胁最大的反倒是中共，美国那边反倒离我挺远的。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你从各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而那个我们知道，韩国它实际上的民意里头对于中国那个中共的反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他把这些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力是蛮强的，都是有点蒸蒸日上，就特别是印度了、韩国了，这些某种有点蒸蒸日上的感觉。就是所以说呢，川普把这十一个国家折合在一块儿，你会发现反共的力量会加强，同时的话呢，新兴的经济力量会加强。所以说呢，从各种角度来说的话呢，它这个 G11 是很微妙的一个机制，而非常明确，它这个 G11 的针对点就是中共。就是呢，所以说呢，川普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步棋，这步。其的话呢，能让在政治层面，刚才恒哥也谈到了，就是说呢，我们最开始谈的这个跨国议会联盟，针对中共的跨国议会联盟，那是在立法和民意这个层面，而这个的话呢 ，G11 的话呢，很可能是在政府层面的，政府层面的话呢，出台的政策很可能会更直接，更加短期有效。所以说呢，这两股力量如果真能融合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对中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当然了，就是说呢，德国是有点掣肘了，就是本来说是，就 G7 本来就想在华盛顿就召开了，结果他那个默克尔就不来，那么现在川普干脆就挪到秋天，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借口了，直接到时候再开。整个来说的话呢，我感觉就是说呢，要么是川普本人，要么川普周围有非常好的政党，就是整个来说，他就是你就如果是看一种棋局的话呢，中共是闭着眼睛出所有可出的臭棋。而美国这边的话呢，它确确实实是在它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的情况下，进一步施加一个非常巧妙的国际影响力，把就是跟它就是跟中共各种利益纠葛在一起的这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来谋求一个短期抑制中共的一个办法。
短期和长期，对恒星先生，刚才 Jason 博士也提到德国啊，我们其实看到中共呢，他一定还是会想 各种方法来分化瓦解这样一个联盟。那么现在《环球时报》已经发文章了，说在香港问题上，在制裁香港的制裁这个因为香港制裁中共这个问题上，说美国已经失去了它核心的同盟，它指的就是德国和日本。当日本已经出面解释了，说我们没有加入这个声明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强烈表示关切了。但是德国确实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默克尔一直没有发声。那然后呢，最近他又说跟中国这个要密切合作，说这是符合这个欧盟的利益。我看就是很多人也一直在批评他这个对华政策，所谓的就是通过经济通过贸易来促使改变但是大家也看到40年了，这个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所以您怎么看就是默克尔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些最近的这些重大的事情上都似乎在采取这样一个远离美国而亲近中共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其实在欧洲，如果当一个比较老大的国家的话呢，欧洲大陆哈，它跟美国本来在很多方面是有矛盾的，那特别德国现在目前呢是欧盟最强大的，你知道德国这个至少是几十年来或者上百年来，他一直有一个梦想统一欧洲的，欧洲他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有一个统一梦，打得最厉害的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主要的，
一直到欧盟终于在某种形式上统一了，
对，所以是欧盟终于在某种形式上完成了以前的那个历史，虽然说。它是不同的帝国或者是不同的那个，但是呢它从一个民族的角度上来说还多少有点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考虑，经济上考虑的话呢，德国呢是这个发达国家所剩无几的这个机械制造业，就是你像汽车业，那它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就非常大。这一点呢，美国其实相对来说，美国是逆差跟中国贸易，
对，
德国跟中国贸易呢是顺差，
就是赚钱，
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国，其他国家呢没有这么强的制造业向中国出口的这种需要，只有德国，而且它在这个水平上是汽车这个水平上，别人如果有的话，你比如说荷兰，它造的是那个就是芯片制造，那个谁也造不了那个。太尖端了，但是汽车制造也是可以的。我讲经济可能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跟美国呢，它可能是想显出就是欧盟跟美国不完全站在完全的立场上，很多问题，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在这一点上呢，其实讨好中共是不会得到任何国家讨好中共不会得到期望的东西的，短期给你一点甜头。美国实行绥靖政策30多年了。一点好处没有得到，美国并不是以前不实行绥靖政策，以前想尽一切办法对中共的一些作为这个装作没看见不作声落客位，但是最终一点好处都没得到，只有坏处。而当如果说真正的形成一个自保的这种集团以后，那么谁跟中共越密切的话，中共可能就越容易从他那里争取从他那个地方得到好处，所以最终是不会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的。
对，但是现在德国的这个民意啊，就是好像对这种对华政策已经非常不满了，不管是在在野党还是执政党都有这样的反对声音。您觉得这样的压力对于这个政府层面，默克尔他会有形成这种要求他改变的压力吗？
这个压力是已经有了的，不会说是没有这个压力。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从前一段时间的历史证明哈，中共会用各种办法来使德国舆论朝向这个像默克尔施压的这种方向走，他会做很多很多很不能让人忍受的事情，中共还会继续做，就是
最终
对，就像港版这个国安法已经对英国啊，对其他国家起作用了，他还会有做各种各样的，他不会停下来，中共不会停下来的，一定会这样做的。
就是您觉得最终会把政府也逼到这个不得不放弃利益的这样程度？
对。
那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德国在这其中这样一个暧昧的态度？那另外，您觉得中共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实力哈，进一步来分化瓦解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呢？
对，其实是的，在所有西方国家里头，只有两个国家跟中国有贸易顺差，就是对没有中国那边叫逆差，这个就是一个德国，一个日本。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你看这就是这两个国家， 没有对中共这个问题直接发声，他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在，但这个经济利益不会持续很久，倒也不是他政治层面上立刻有什么古怪的做法，从他的经济实力上展现出来，他可能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德国、日本，可能贸易这个顺差持续时间不会很久。我们就从过去四月和五月份两个月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的这种数据，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月、二月、三月，你可以说是受疫情影响，我们不看。那么四月、五月核心的表现是，进口，特别就是从就是国外到中国买进来的东西，四月下降，跟去年同比下降了11%，而到五月份就下降了15%-16%，而且呢，核心下降的地区呢，是像欧洲、日本这样的地方。原来的话呢，就是说呢，欧洲那边的话呢，贸易顺差基本上是比较持平的。它的那个贸易，这个中共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这边，欧洲那边基本是持平的。其中个别国家像德国还能多赚一点。现在这段时间，就包括五月份一个月，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顺差就增长了将近20%，增长了19%+。换句话说呢，欧洲往中国那边赔钱赔的越来越多了。而日本这边跟贸易中国的这边的就是贸易逆差，就是日本这边赚中国的钱，五月份就损失了减少了21%。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因为中共本身它确确实实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赚钱的机制以后的话呢，它拼命的得要从其他地方赚钱，所以说呢，一方面有人推测它是因为外汇不够，所以说抑制进口；另一方面的话呢，内需不足，它没有进口的需要。不管是具体哪个原因，它确确实实作为一个国际市场这个说法，特别是刚才那个文章中，它作为国际市场这个说法，其实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而从中国能赚钱这个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说呢，中共会用战狼外交拼命的在踹德国往前走几步。同时的话呢，利益上德国也看来越来越少。那么最终的话呢，我想这个世界潮流应该是，就是西方自由社会联合起来反攻这样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你就像华为事件，英国本来几个月前他还是非常坚定的抵触美国，坚决要用华为产品，几个月后就已经完全站在另外一边，要十个民主国家组合起来共建这个 5G 体系来抵抗华为。就是时间变得是非常快，就是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世界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快的超出我们很多人想象，以前是5年10年的事，现在就是2个月3个月的事。
是，还有一点时间，陈先生，您补充一下，您觉得中共会怎么来分化瓦解西方联盟呢？有没有办法？
就是利益，因为中共现在其实，中共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一个能够吸引人的政策纲领或者是一个战略。你像美国是100年前就提出来的，他就是提出公平的国际规则，来吸引其他国家。那中共崛起以后呢，实际上他对国际社会、对整个贸易体系在思想方面、在战略方面没有任何贡献，
而且
他就是逼着别人就范，就是凭着自己那个逼着别人就范。但是他忘记掉了一条，就是他的改革开放是依靠西方国家的这个工业的。如果现在西方的订单急剧减少的话，那么中共能够拿到的钱来威胁别人的、来收买别人的就非常少了。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只能集中在某一个国家一个点上，而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的去广种博收了。所以我相信中共的这种战略，而且随着这个大家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中共的话，它这个战略即使在短时间我觉得都不能够起很好的效果。
没有利益去收买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要到了，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还是下次节目再见。